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律师会见权利维权提示卡随身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以下是一份律师会见权利维权提示卡随身版，以示例。第一部分，核心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辩护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即可会见，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律师法第33条，律师凭三证会见在押人员，不被监听。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无不为。第7条明确规定，看守所不得以未备案、需审批、派员在场等非法定理由限制会见。第二部分，反驳双备案语言。关于法律效力，刑诉法是上位法，任何地方性文件或内部规定如双备案，若与国家法律抵触均属无效。关于行政干预，司法局备案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能作为限制刑事诉讼权利的门槛，你们以此阻挠会见属于越权执法。关于违法责任，阻挠会见是严重的程序违法，会导致案件被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办案人需承担终身负责制的责任。第三部分，应急维权渠道。若现场遭拒，请立即采取以下行动。拨打电话12389，公安部及省公安厅违纪违法举报电话最直接有效。拨打电话12309，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监督看守所违法。拨打电话政务服务热线，留存行政投诉记录。现场要求，请值班人员告知警号和姓名，我将立即向住所检察官投递控告信。操作建议，打印备份，可以将此内容打印成小卡片，家属需要人时带在身上，增加底气。录音取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如在接待大厅，可以记录下对方拒绝会见的理由，作为后续控告的证据。保持正念，语气要坚定理性，不仅是在维权，更是在向对方讲清法律真相。这份提示卡您还可以根据当地具体的办案单位名称进行微调。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对联三福，真善人好，满愿吉祥，天赐鸿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8日。新年快到了，有三福对联提供给大家。一，佛光普照九州秀，礼义圆明四海安，横批是真善人好。二，睦邻相敬人心善，合理互助世风淳，横批是满愿吉祥。三，宇宙茫茫藏神殿，世间碌碌恋真仙，横批是天赐鸿福。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再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1日。回首我的修炼路，极起几伏，走得跟头把似的。曾经我觉得愧对师尊，愧对众生，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现已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融入正法洪流，真正成为了一个法弟子。迫害发生后，我曾似修非修的，学法越来越少，渐渐迷失在常人生活中，蹉跎了很长时间。2004年，我和公婆分开单独住，孩子上了幼儿园，这样一来，我学法时间慢慢增多，同修也劝我多学法，我的正念也逐渐加强。同修给我了一台打印机，并帮助我组装了一台新电脑，这样一朵家庭小花盛开了。我学会了上网发三退名单，下载资料，打印小册子，刻录光盘。当看到一本本酒瓶打印出来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做资料，但是觉得很充实，也没感到累。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的交流文章时，很受感动，觉得同修们做得太好了，就萌生了自己写修炼体会的念头。当我看到自己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明慧周刊上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也能发挥作用了。我开始参与写我们当地的揭露真相文章，粘贴和编辑本地真相小册子。第一部分，怨恨心的产生。当时迫害很严重，经常有同修被绑架。有一段时间，我们尝试用各种题材写曝光当地迫害的文章，不断有同修指出应该对这些人讲清真相，而不是曝光，还说我写的传单和粘贴用词特别恶，容易将这些人推到反面去。我听到就特别不高兴，师父都讲了，你们还乱指责，对待恶人恶警用词重一些怎么了？不就是为了震慑邪恶吗？我没有意识到那时的怨恨心、争斗心都起来了，居然还敢搬出师父为自己的执着心做掩护，太不敬了。曝光能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但我们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曝光而曝光。真相资料只是公正客观地叙述事实，写资料、做资料、发资料的同修都应该保持一颗慈祥、慈悲的心，让更多的世人通过资料知道大法弟子的善良，知道这些迫害者的恶行，从而看到大法的美好，看清中共的本质，明白善恶有报，启迪世人的善念，善待大法，远离中共，让世人包括对大法弟子行恶的公检法司人员得救。我们做了大量许多带有强烈争斗怨恨的曝光文章，当时的610头目承受不了压力调走了，结果换了一个更歇斯底里的新头子，迫害进一步升级了，更多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劳教、苦刑。同修们被执着心带动了，对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产生了恨。执着心摆在那儿，它是一颗心，它不会只是单单怨恨某个人，而是怨恨周围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一切，包括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其他同修。这样表面上因曝光问题意见不一致，实质上是怨恨心导致同修间产生了隔阂。同修们都执着于自己的意见，指责同修，隔阂越来越深，直至现在。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我弟这两年出现大规模乱法的根源。那几年我发现周围好多同修都忙于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慢慢的，大家似乎都忽视了个人修炼，忽视了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时的自己只看到了别人不修心，不向内找，却不知道同修是自己的镜子，自己一直在向外看，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了。我开始抱怨同修们不修口， 张口闭口谁谁在干什么都被同修挂在嘴边。我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向内找，我开始疏远同修，将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这样越来越走不出来。渐渐的，我就迷失在常人中了，浑浑噩噩长达十余年。期间师尊多次电话，我依然执迷不悟。这十余年，同修坚持给我送师父的新经文和讲法，风雨无阻。多个同修无数次登门与我交流，同修还专门抽出时间陪我学转法轮，承蒙师尊的不放弃。万幸的是，我终于走回来了，感恩师尊，谢谢同修。第二部分，融入整体，走正整实法的路。同修们对我无限包容，要我集体学法参加法会，我也很快调整状态，参与到正法修炼中来。两年前，我弟出现了大规模谤师谤法，宇宙空间上下是对应的，如此史无前例的邪恶谤法，只能说明我们整体修炼出现了严重问题。我在明慧网上发了一篇揭露当地偏离法现象的文章，因为文章中涉及乱法和整体协调，在我们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修们纷纷指责我道听途说等等，愿文章割裂了整体，影响了九度众生。原协调同修们在我们当地威望极高，我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同修们的指责、迁怒、怨恨齐刷刷地向我而来，坐在家中都能感觉到那几乎令人窒息的压力。甚至有同修找上门来质问，我心被带动，满满的委屈，同修怎能如此不修口，为什么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文章的作者，文章内容明明就是真的，你们自己心里明镜似的，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整体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偏离法现象，还遮遮掩掩，怎么就意识不到严重性呢？这中间不断有各种心往外冒，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努力让自己不受干扰，不为所动，冒出一个清除一个。我明白这是师尊给我的一次补考，上次我就是因为同修的不修口和指责而摔倒，哪里摔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旧势力安排的这次考验比上次更周密，他想借此将我再次拉下来。我不再执着表面的对错，跳出事件本身，用修炼人来看待这件事。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好多不修口的地方。平时交流时对同修品头论足，说同修哪里好哪里不好，对常人中社会中的不平事也有抱怨等。更重要的是怕心，我怕因同修不修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怕被迫害，怕失去安逸的环境，怕吃苦，怕亲人担心。同修们之所以指责我，因为我对同修有怨恨，怨恨原协调同修带偏了整体，怨恨同修用人情人念维护人不维护法。我认为同修不真修，不向内找，这样下去走不正修炼的路会相当危险，这不是在修自己，而是在向外看。我应该正念加持同修，为同修多发正念，相信同修能从法上认识上来。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发现所有同修对我依旧那么信任，那么关心。触目所及都是乱象，因为自己的心乱了。我曾认为别人都走偏了，认为自己看得清，走得正，其实这时自己的心已经起来了。大家非要分个我对你错的同时，就陷于正视自我，改变别人之中了。每个同修来的地方不一样，证悟的东西也不同，只是层次不同。我不再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了，开始静心学法。有师在，有法在，同修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是同修自己的路。第三部分，摆脱依赖， 人人都是协调人。自从明慧刊登我弟偏离法现象以后，原协调小组解散后一直没有协调人。现在好多同修都认为我们当地一盘散沙，没有整体，应该推举新的协调人。这个问题几次被提出，每次提出同修们都各执己见，多次交流产生分歧，在同修中造成波动，每次都不了了之，但时隔不久又被提及。同修们多次找到我交流此事，有好几次我集体学法时同修就谈此事，为此耽误了不少集体学法和出去讲真相的时间。一次同修说，都干扰到你学法了，你太危险了，被带动了。我恍然大悟，我心被带动了，虽然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协调人，但是认为自己法理轻，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这不是自心生魔的前奏吗？天呀，天天觉得别人自以为是，其实自我膨胀的是自己这颗心呐。睡了那么久刚醒，自我修炼还没修好，刚刚做了一点，居然敢瞧不起同修了，这不是妒忌心吗？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是谦卑的，时刻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随时修正自己，只会觉得时间紧迫，修好自己的同时抓紧时间救人。我拒绝了同修的提议，我把我的意见告诉同修，当初协调小组解散背后很大原因之一就是依赖崇拜，技术上资料上精神上都依赖协调人，旧势力看见了就让整个协调小组偏了，同修们学人不学法，结果造成同修整体不同程度的也偏离了法。现在同修们的依赖心依然没去，都盼着有协调人带着修，好像没有协调人做事就没有主心骨。原来协调小组都让我们依赖偏了，我们应该去掉依赖心，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我们目前不需要协调人，因为法需要我们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是协调人不是一个口号，我觉得应该从自己做起。我对师父说，师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当协调人，但需要我做的我能做的绝不推卸，我的这一念符合了法，现在我能做好多正实法的工作了。同修遇到技术上有不懂的问题，我只要会就去帮，遇到过新型关的同修，我们也一起从法上提高，其他需要整体配合的事，同修们和我一起自发的收集编辑上网等等，一切那么自然默契水到渠成，大家都不是协调人，却都做着协调人该做的事。我知道自己还有好多执着，但他们已经不能成为阻碍我正实法的借口。我会在做三件事中修去它。我已不是当初那个被执着带动的人了，如今的我已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任何磨难都不能撼动我住师正法随时回家的路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情局的这个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参考，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3日。最近美国中情局发布了一则信息，据说获得了巨大成功，修炼人不正直，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被中共迫害，所以他们的方法对我们更好地建立安全理念，学习安全技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请看步骤一，使用现金或礼品卡，在无需提供任何与你相关的个人资料下购买新设备或二手设备。对于二手设备，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对于所有设备，删除所有安装的软件、应用程序、防病毒软件、浏览器插件及程序。步骤二， 找一个有公共 WiFi 的公共场所，以便匿名连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屏幕不要暴露于任何监控摄像头或其他人眼光，保持低调，不引人注意。考虑使用隐私屏幕保护膜，以提高隐私。步骤三，下载美国或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 VPN 虚拟专用网络软件。执行以下步骤中，务必使用它们。步骤四，现在你需要在西方电邮供应平台创建一个仅用于与我方联系的新匿名电子邮件地址。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创建此账号时，绝对不可输入任何可追溯到你的个人资料。步骤五，完成所有步骤后，使用西方 VPN 直接打入此网址 https://www.cia.gov。 千万不要使用搜索引擎查找此网站。步骤六，如果你已经下载了 TOR 浏览器，并使用 TOR 浏览器访问暗网，那么请通过访问我们的暗网网站与我们联系。步骤七，该地址将带你进入我们的网站，点击 Contact，并在我们的联系页面输入你的匿名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你的信息。步骤八，用你想要的语言输入填写，不要使用任何应用程序、软件或人工智能来撰写或翻译你的信息。详细说明你想与我方分享的内容。步骤九，删除浏览器历史记录以及访问我方网站的任何其他痕迹。提交你的留言后，请勿再次尝试与我方联系。我们将阅读你的留言，将你的专用设备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你的情况允许，考虑先出国再执行步骤一。当你向我方发送信息时，提供你当时临时的所在位置及联系信息。如果你无法出国，任何或所有的这些步骤可由你信任的近亲好友来进行。与我方联系后，中情局将考量你所发送的资讯。这段时间中，请依照你平时日常起居生活。常人讲科学上网，既采用安全的技术，为自己打破中共制造的虚假叙事、信息偏颇、信息严重不对称创造条件。同学们可以讨论一下，从安全概念的层面，我们学到了哪些？从技术层面，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呢？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又逢赤马红羊，2026年新年的时代气质，作者善果。中国新年将临，又逢丙午马年，赤马红羊。今年过年，在心情、经济和治安方面，大家感到与以往有着哪些显著的不同呢？一、历史上的赤马红羊事件。赤马红羊源自五行理论，丙丁属火为赤色，午属马，未属羊。赤马红羊节指在丙午年马年和丁未年羊年发生的政权更迭、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例如公元前255年丙午年，秦昭王铁骑踏平西周，为秦始皇统一六国铺平了道路。公元前195年丙午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掌权， 公元前134年丁未年，立太子刘据出生，汉朝开始征伐匈奴，由此征战30年，死伤无数。公元前74年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无子。公元826年丙午年，唐敬宗被宦官杀害，其后有甘露之变。公元1126年丙午年至1127年丁未年，发生了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61年后，公元1187年宋高宗驾崩。59年后，公元1246年丙午年至1247年丁未年，蒙古大军持续南下侵扰南宋边境，川蜀、荆襄等地战事频发，南宋军民疲于防御，国力损耗加剧。60年后，公元1306年丙午年至1307年丁未年，元朝内部皇位争夺激烈，元成宗铁木儿病逝后，皇室宗亲掀起内乱，朝政陷入短暂动荡。60年后，公元1366年丙午年至1367年丁未年，朱元璋率领明军大举北伐东征，为明朝建立扫清障碍。公元1906年丙午年，中国同盟会发动其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运动。公元1966年丙午年，文革爆发，十年浩劫。二，又逢赤马红羊，2026年的时代气质。2026年这个赤马红羊年，从心情看，中国人最显著的变化是，第一，从热闹期盼变成了复杂交织。过年依然重要，但更多是责任型团聚，比如回家看看父母，完成仪式，而不是纯粹的兴奋和放松。第二，焦虑感更普遍了，工作的稳定性，对收入的预期，孩子教育，父母养老，这些现实问题很容易在过年这种对比感很强的时间段里被放大。再有就是，年轻人与中年人心态分化更明显了，年轻人更随意，低欲望过年，能躺就躺，而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呢，过年期间怕被问，怕对比，怕算账。总之，朋友圈聚会炫耀会明显减少，低调沉默，减少社交，成为新的气质。总之，年味还在，但轻松感下降了，仪式还有，但喜庆感淡漠了，消费还在，但明显花销收缩了，更谨慎了。百善孝为先，回家的交通还得花，不能因小失大。给父母孩子的红包，不是钱，是情感，得花。基本年货最好不降级，免得影响一年的心情。至于高价礼盒、奢侈送礼、大规模宴请、非必要聚会、旅游升级，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性价比了。不少人更在意年后怎么办，而不是过年怎么爽。很多人从过年不计成本，转向了过年也要算账。治安呢，精细化风险上升。北京证实，被美国指控为诈骗案头目的陈志已被从柬埔寨引渡回中国。起诉书显示，陈志名下的太子集团诈骗获利每日可高达3000万美元。美国财政部和英国外交部已对陈志实施制裁，查封了陈志的相关资产，其中包括价值至少1亿美元的房产和价值14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陈志干的这些事，是一个乡下出来、没有背景、没有雄厚官方和资金支持就能实现的吗？显然不是。所以对所有中国人来说，传统形式的盗窃、打架可能不常见了，但更恶性、更致命，技术含量更高， 更无处不在的治安危险，不得不警惕。电诈、兼职诈骗、针对返乡人群的诈骗、网络赌博、虚假投资、年终翻本套路、无差别伤害无辜、酒后冲突、被失踪、被活摘器官，种种新兴犯罪产业都是风险更隐蔽、更精准的治安隐患。结语：对个人来说，2026年是一个想热闹但不敢放松，要团圆但心里有账，过节依然重要但不再轻松的新年。除此之外，中国会发生什么大事呢？世事难料，有一点可以预见的是，无论谁上台，只要中共还在，就没有中华人民的共和，也不会有人民的新中国。
时事评论：从高以晨被起诉，看非常机构中的个人风险。作者：笔道。2006年1月20日，有关方面通报，中共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取消相关待遇，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相关财物已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高以晨被起诉，看起来是一则反腐新闻，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再次将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的非常机构610办公室推到公共视野中。执行政府命令的人无论多么权极一时，党依然可以随时将其抛弃。610办公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而是为了消灭法轮功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形式成立和存在的专项机构。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是权责不清，法律定位模糊，运行高度行政化。在实践中，它往往能够协调甚至指挥公安、国安、检察、法院、宣传等多个系统，却不直接对法律程序和后果负责。从制度角度看，610办公室这类非常机构天然存在三重风险。第一，逍遥法外，权力集中而缺乏外部制衡。610体系在运作中，往往经领导人一句话，就绕过法律法规和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具体案件处理，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执法、司法和行政形同虚设，责任主体难以厘清。第二，政治目标凌驾于个体宪法权利之上。当维稳或专项斗争被设定为压倒性目标时，众多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仰自由、程序正义和基本权利完全被视为次要的、可以牺牲的因素。第三，责任追究长期缺位。由于机构本身并不透明，其内部决策、指令来源及执行链条难以被社会监督，也难以在事后进行系统性问责。高以晨的被查、被起诉，表面上是个人腐败或违法问题的处理，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其长期任职期间，相关政策执行造成的社会后果，为何长期未被纳入制度反思和公开评估？近年来，多名与610体系有关的高层官员先后落马，显示这一体系并非例外地带。但如果反腐仅止于个别官员，而不触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边界和监督机制，那么类似问题仍可能在其他名目、其他机构中重复出现。610办公室这个体系的存在，及其改名易姓后的职能保持，2018年改名为维稳办，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反法治问题。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明确法律依据、清晰权责边界、可追溯的责任机制。当某种机构长期游离于这些条件之外，其风险并不会因政治需要而消失，只会在时间推移中不断积累。高以晨案、
或许正是重新审视这类非常机构历史作用和制度成本的一个现实契机。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当海啸袭来，首先被夷为平地的可能只是几座房子，最后当整座城市被席卷时，还剩几座房子能够置身事外呢？在海啸过后仍能置身事外的，只能是之前没有搅浑水、没有乘人之危大捞一笔的清白人。
请听时事评论。从等待配刑到按需摘取，当普通中国人沦为人矿。作者东方亮。按需分配，各取所需，曾是中共向几代中国人反复灌输的理想社会图景。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的想象中，许多人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乃至共产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现实展开，这种理想并未兑现，反而在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权力掠夺与制度性暴力中被彻底反转。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在国外等一个器官要以年计，而中国各大移植中心网站曾公开声称器官等待时间只要几天或几周，有的直接说器官是活体，失败了可以接着做。这是在人类器官移植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当生命被系统性的编织，当普通百姓的身体被视为可以调配按需所取的器官资源，当按需分配在现实中异化为按需杀人、按需活摘，人们才惊觉所谓的天堂或许只属于在党争中胜出的少数权力阶层，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可以被随时开采的人矿。第一部分，大学生频繁失踪，被掩盖的常态还是无法言说的真相。2014年前后，中国大陆多地密集出现女大学生失踪、遇害或遭侵害案件，失踪者多为16至22岁的年轻女性，失踪情境高度相似，搭乘陌生车辆、打车途中失联、假期打工后失踪、独自旅行途中消失，甚至在校园周边人间蒸发。2017年9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网络上传出武汉30多名大学生神秘失踪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然而，发布信息的网友很快被行政拘留10天，相关讨论被全面压制。尽管如此，多名失踪大学生家长后来证实，武汉地区高校学生失踪并非孤立，但多数案件不予立案或长期搁置。2020年后，中共明确下达器官捐献宣传进校园的要求，各地高校纷纷开展相关宣誓登记活动，部分大学生被动或主动加入所谓器官捐献志愿者行列。与此同步的却是学生失踪数量的持续上升。2025年，前武汉三甲医院护士张宇披露，武汉光谷一带聚集着30-40所高校，长期流传学生坐上黑车就再也回不来的说法，家长到学校维权，校方往往以监控显示学生出校门为由推脱责任。张宇坦言，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孩子未来的安全感到极度恐惧。这一切究竟只是社会治安问题，还是另有隐情？若仅是个别犯罪，为何公安系统长期消极应对？若只是偶发事件，为何失踪者集中于特定年龄段、特定区域？第二部分，校园内的离奇死亡，从胡新宇到清华园中学。2022年，江西上饶高中生胡新宇在全封闭寄宿制学校内失踪，引发舆论持续关注。学校监控密布，却无法解释一个学生如何在校内消失。网络上大量质疑认为，其死亡存在重大疑点，甚至怀疑与器官摘取有关。坊间流传胡新宇血型特殊，疑似被提前配刑，案件最终被官方草率定性，但公众关切并未因此消散。2026年1月，河南新蔡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13岁学生朱某在校内突然死亡。更具争议的是，校方在家属未到场的情况下 擅自使用非正规救护车转移遗体，途中被死者姑父拦下。家属见到遗体后发现孩子嘴角有血迹，左胸存在钉子大小的孔洞。随后大量家长和民众聚集校门口要求解释，当局迅速出动武警镇压。官方通报称系心源性猝死，胸口针孔为法医抽血所致，但遭到舆论强烈质疑，家属没到，法医为何先到？多名爆料者称死者为 Rh 阴性熊猫血，而穿心针可以维持心脏跳动数小时的情况下致死，便于活体摘取器官。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最终被证实，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在高度封闭全程监控的校园环境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真相却被迅速封锁，相关人员被控制，律师调查受阻。事发后，许多外地家长连夜赶回为孩子办理转学，或干脆陪读，甚至选择不再送孩子返校。第三部分，从大学到幼儿园，令人恐惧的器官捐献宣传。如果说大学生尚具一定判断能力，那么将器官捐献宣传延伸至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则彻底突破了社会心理底线。2025年11月，上海一位博主披露孩子从学校带回疾控中心下发的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红血球采样、生物样本识别及化验，需家长签字同意。评论区大量家长表示拒绝，并分享各地幼儿园、小学偷偷采血的经历。2026年1月，网络视频显示，大陆某地小学生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相关志愿组织。另一份小学三年级科学试卷截图显示，多道试题直接围绕器官移植展开，引发家长极大不安。江西某小学在六一活动中，以器官捐献小英雄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宣传进小学为主题，对一至三年级学生集中授课，并要求孩子写下对器官捐献的看法。在一个尚未建立完整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机制的环境中，对未成年人进行如此系统的器官捐献引导，究竟是生命教育，还是对恐惧的提前驯化？第四部分，医疗系统内部的证言，一条被默认的血腥链条。来自医疗系统内部的揭露，使这些疑问更难被轻描淡写。护士张瑜指出，大型医院内，病人血样被送去配型早已是公开秘密，一旦成功，便启动一整条利益链。他直言，像湘雅医院这样的大型医疗机构，涉及的不只是个别医生，而是从院长到执行人员的系统性参与，甚至配备直升机进行器官快速转运。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因拒绝参与寻找3至6岁供体的任务，并撰写大量举报材料，最终于2024年离奇坠楼身亡，其遭遇被视为不配合的警示案例。医生谢文清则揭露，军队医院背景的中介以东南亚贫困国家自愿供体为谎言，掩盖真实来源，帮助医生心安理得地完成移植手术。但他指出，器官保存时间与运输成本决定了这些器官几乎不可能来自国外。第五部分， DNA 数据库与基因库令家长恐怖的精准锁定。早在2002年，官方媒体就公开报道中国建立基因身份证和人类基因库，并明确提到其在器官移植配型中的用途。如今，公安 DNA 数据库已与个人身份高度绑定，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采血尤其集中于学生群体。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的体制中，这样的数据库一旦被用于非法目的，意味着个人将被精准定位，无法逃避。结语，当恐惧成为现实，沉默不再是中立。从法轮功学员到普通民众，从大学生到婴儿，从国内医院到东南亚生物科技公司，活摘器官的指控之所以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人们更容易相信恐怖故事，而是因为太多疑问始终无人回应。当一个社会无法回答人去了哪里，器官从何而来，当家长必须靠转学退学来保护孩子安全，所谓的稳定早已建立在恐惧之上。或许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个人如何防范，而是在党的环境中，普通人如何才能拥有被当作人对待的基本保障。终极答案或许是这个党的灭亡，或许是人况被枯竭，而决定答案的除了天意还有民意，你想要的答案是哪个？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两篇名慧文章。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一稿多投，作者李农。一稿多投是指同一篇文章、作品或内容同时投递到多个媒体或出版平台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增加作品的曝光率和被接受的机会。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涉及一些伦理、法律以及合作协议上的问题。一稿多投本身并不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在学术、媒体和某些专业领域，这样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不道德或不专业，可能会对作者的声誉或后续的发表机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一，学术和专业领域中的一稿多投。学术期刊，在学术领域，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作者将同一篇文章同时投送到多个期刊，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称为一稿多投。这是因为期刊通常会对稿件进行审查过程，如同行评审。如果一篇文章同时被多个期刊接受，将会给期刊带来困扰，并且浪费审稿人的时间。若被发现，该作者可能被禁止在该期刊甚至其他期刊上发表。第二，媒体和出版界的一稿多投。新闻媒体和杂志，在新闻和杂志出版领域，一些杂志和网站也会对一稿多投持有类似的态度。许多媒体要求稿件必须是独家提交。若作者同时将相同的文章投给其他媒体，可能导致稿件被撤回或拒绝发表。自由撰稿人和专栏作家。对于自由撰稿人而言，一稿多投通常会被视为不专业，特别是当合作平台或媒体方明确要求不可以一稿多投时，若强行一稿多投，可能会失去与该媒体的合作机会。第三，商业和市场营销领域的一稿多投。在市场营销、广告和网络内容创作中，一稿多投有时指的是将相同的广告、文章或宣传内容发送到多个平台或网站。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违法，反而是很多品牌宣传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它有助于扩大影响范围和提升曝光度。需要注意的是，网站、期刊、品牌和公司也需确保遵守各平台的规范，避免过度刊载、重复或滥用相同的内容，引起公众反感。第四，版权和一稿多投。在涉及著作权的情况下，若创作者未事先与平台或出版商协议，一稿多投有可能构成版权问题。例如，某些平台会要求内容的版权归其所有，或者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对内容有独占的发行权。若同一作品被多个平台发表，这可能违反与某一平台签署的独家发行协议。如果涉及书籍、长篇文章或报告等，某些出版平台也可能要求作品的专属发行权，禁止其他平台或出版物同时发表相同内容。第五，如何避免一稿多投？诚实披露。在投递稿件时，作者应该清楚告知出版商或媒体，这篇文章是否已经提交过其他平台或期刊，并遵循对方的规定。有些期刊或平台会允许作者同时投稿，只要事先说明并得到许可，
查看条款和协议。无论是学术期刊、媒体平台还是商业合作，了解并遵守每个平台或出版方的投稿规则和合约条款是非常重要的。撤回或选择。在提交给另一平台之前，若已有其他平台接受了稿件，应撤回并通知其他平台，避免与他们之间的品牌和利益冲突。一稿多投的做法，除市场营销和广告稍有例外，在常人社会中基本上属于一个尊重对方平台、媒体、网站以及自重的道德伦理和诚意问题。法律纠纷是另一个话题。文化频道第二篇文章，美国公司发行的印刷品版权和发行问题，作者比农。美国公司发行的作品版权和发行许可有哪些规定呢？比如美国公司出版的网站、纸质书籍、纸质报刊以及相应书报的电子版，在台湾、欧洲也可以访问和购买，但如果在当地大批量发行，是否分别需要当地公司向美国公司购买版权并获得当地的发行许可呢？答案是需要从两方面考量。每个地区的版权法、发行规定和许可要求都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一、版权、著作权。美国的版权，如果该印刷品在美国已经拥有版权，这些版权通常是全球有效的，并且受到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的保护。也就是说，美国的版权会自动在多数国家生效，无需额外的注册。当地市场的版权保护，即便是美国的版权可以在其他国家自动生效，但如果印刷品在这些地区被进行大规模发行或出版，当地的法律可能会要求取得授权或协议，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可能要求进行额外的版权注册。二、发行许可。各地有不同的规范，例如台湾，台湾的发行规范通常不会要求特别的许可，但若是牵涉到书籍、杂志等大量出版物，最好确认该出版物是否需要遵循台湾的出版管理规范，如 ISBN 注册、文化部的出版规定等。如果该印刷品涉及到某些敏感话题，还需要遵守当地的内容审查规定。又如欧洲，欧洲各国的规定差异较大，但大部分国家都遵循欧盟的指导方针。一般而言，出版物在进入市场前需要遵守当地的出版规范，如 ISBN 注册、税务登记等，并且可能需要特定的发行许可，特别是如果涉及较大范围的发行或需要特别的法律合规性时。三、其他注意事项。翻译与改编。如果印刷品需要翻译或改编，这通常需要获得原作者或出版社的授权，即使原著作权已经在其他地区生效，进行翻译或改编也会涉及到授权问题。商标与品牌。如果该印刷品涉及某些商标或品牌名称的使用，则可能需要获得当地的商标授权或许可，特别是在市场推广或贩售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